聆听佛音，感悟佛理，一心念佛，早证菩提。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
晋初祖庐山东林慧远大师以特别法永为示范，一指暗合于横院中外流通遍，普令雍燕大事即生办，召起莲宗福震旦，唱佛本怀垂方便，元音一产事归庐，大法江洪神运殿，一切法门从此流，一切行门从此办，致令各宗敬朝宗，万川赴海依横院。印光大师作。生平：远公大师，公元334至416年，东晋时代人，俗姓贾，出生于雁门楼环世代书香之家。远公从小资质聪颖，勤思敏学，13岁时便随舅父游学许昌、洛阳等地，精通儒学，旁通老庄。21岁时协同母弟慧持前往太行山聆听道安法师讲《般若经》，于是悟彻真谛，感叹地说：“儒道九流学说皆如康彼。”于是发心舍俗出家，随从道安法师修行。纵观大师一生的德业，可概述为四：一、弘护佛法，尊严僧格。远公大师出家后，卓而不群，发心广大，常欲总设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进为道，无时或懈，道念日纯。道安大师常常赞叹说：“使佛道留步中国的使命，就寄托在慧远身上了。”于此可见，远公的气势超出常伦。远公24岁时，便开始生作讲经说法。听众有不能理解的地方，远公便援引庄子的义理为连累，采用隔义方法，令听众清楚地领悟。由于这种讲经的善巧方便，道安大师便特许远公阅读外道典籍。远公讲道之余，亦勤于著述。相传鸠摩罗什大师读到远公所著《法性论》后，大加赞叹云：“远方未见经，便按于理合，岂不妙哉？”在弘法传道的过程中，许多人归投到远公座下。东晋太元四年，即公元379年，道安大师为前秦苻坚所职，往长安，其徒众清散，远公率领弟子数十人，打算去广东罗浮山。路过浔阳，见到庐山清净，足可以悉心连影半道，于是驻西庐山的龙泉精舍。时有远公的道友慧勇对刺史桓一说：“远公刚刚开始弘法，就有很多的徒众来亲近他，将来一定有更多的学者来追随他，如没有一个比较大的道场，那怎么行？”桓一听了这话，发心建造东林寺。远公自此以东林为道场，修身弘道，著书立说，30余年既不入俗，也不出山。由于远公的德望，当时的东林寺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天竺僧侣望风遥仰，东向起手献心如月。庐山东林寺与长安逍遥园鸠摩罗什一场，作为南北二大佛教中心遥相呼应。远公作为一代佛教领袖，十分注重僧格的尊严，针对当朝某些官员提出沙门应礼拜帝王的说法，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阐述僧人不礼拜帝王的道理，高标出家修道的胸襟，云：“是故凡在出家，皆顿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浮张不得与世典同理，顿世则宜高尚其迹。 夫然者，故能整逆俗于陈留，拔幽根于众劫，远通三乘之筋，广开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得，则道洽六亲，则留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以邪气王籍，在幼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众而不违其孝，外缺奉王之功而不失其敬。远公于此推重出家的志向，赞叹修道的功德，无非欲令世人具敬僧之心，亦令僧人自尊自强。由此，远公严正声称：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可谓掷地有声，凛然钢鼓，力争僧格的尊严与独立。或使篡位的桓玄下诏书，确立僧人不礼敬帝王的条制，自此便成为中国的规约。远公志于丹时，不畏权势，心量广大，唯道是从，保持着崇高的僧格形象，是以二例为证。其一，晋安帝自江陵回京师，辅国何无忌曾劝远公在江干后营，远公称疾不行，安帝不特不以此为侮，反而来信安慰济公，谓之所患未加，甚勤耿。法师既仰素山林，又所患未全，渺无复因，增其叹恨。其二，桓玄征伐殷仲堪，行军经过庐山，要远公出虎溪一见，远公亦称疾不堪一行，绝不破例出虎溪去见宾客，桓玄只得自己入山。起初桓玄傲气十足，不肯向远公敬礼，哪知一见远公的严肃神韵，不觉自然而然地致敬起来。桓玄问：不敢毁伤，何以减消？远公答云：立身行道。桓玄称善。桓玄的问难基于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以此经文悲难会远，消减为僧的行为，置对手于不孝的地位。远公立身行道的答语也出自孝经，言简意深，令桓玄十分佩服。桓玄下山后对左右随从说：像远公这样的人，实是我生平所未见过的，的确是个高僧大德。其后桓玄杀太僧众，特对他的僚属说：在此诸沙门，有能申述经告、畅说义理者，或进行修整，皆足以宣济大化，其有违于此者，皆悉罢道，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检之力。远公为此致书桓玄，广立沙太僧人的条制，桓玄悉皆遵从。由此可见远公感化人之深。远公具深厚的摄受众生之魄心，陶渊明单免于酒，而与之交往甚密，欲其参加联社，减小节而取其旷达。朝廷叛军首领吴询，远公执手叙旧，慈怀平等，足证远公克父至教，垂育天人，祖师风范，高山仰止。二，道龙得胜，威神莫测。远公一生德业隆盛，隐喻遐迩。许多外国僧人都说，震旦有菩萨大士应化，经常焚香礼拜，亲仰庐山。远公本纪古人难以测度，然其威神妙用之事项，亦足以感发人心。远公率众出抵庐山时，寻找创立寺宇的地方。一日与诸弟子访吕林涧，皮息此地，群僧病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处一粒精舍，当愿神力即出家权。尔时远公以息杖崛起，清泉涌出，焉知构筑堂宇。其后天长抗旱，远公率诸僧转海龙王经为民祈雨， 转读未毕，全池中有物，形如巨蛇，腾空而去。俄耳红雨四树，旱情缓解，已有龙瑞，遂名龙泉精舍。建造东林寺之初，木材匮缺，远公为此发愁，夜梦山神禀告，此山足可栖神，愿无他王。当夜天空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殿前水池中涌出许多上好的木材，刺史桓一大为惊讶，更加相信远公是神僧，召呼百姓出工出力，建寺速度加快，因将大殿称作神运宝殿。陶侃在广州做刺史时，一渔人见海中有神光，撒网至放光处，得金文书下，上有阿育王造的字样。陶侃以此金像送武昌韩溪寺供养，后来韩溪寺遭火灾，殿寺全被焚毁，唯有金文书像及其供像的殿堂得以幸存。陶侃一任江州做官后，派人迎请金文书像，谁知金像抬上舟船便沉到水底，多次打捞了无踪迹。当时有民谣云，可以成志，难以立招。东林寺建成后，远公至江上虔诚祷之，金像忽然浮出水面，遂恭迎金像至神运殿，另造重阁以供奉，并置文殊瑞像赞。远公容貌威严，令人一见顿生敬畏之心。据传记载，时有会议法师以强政自命，不肯服人，对远公弟子汇报说，你们都是一般庸才，所以对慧远推服得不得了，你们看我和他辩论。即到听远公讲法华经时，屡次欲提出问题来问难，终因心情战栗，汗流浃背，一句也不敢问。另有谢灵运恃才傲物，一见远公肃然心服，足见远公感合人心之威德。三，李靖范僧一义佛典。东晋时代，佛法虽已不断的传入，然尚不完备，所以范僧来华弘化者仍然络绎不绝。远公感于法道有缺，曾派弟子法靖、法灵等西行取经，得到诸多范本佛经。远公遂于庐山至般若台译经，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私立译场的第一人。远公重视与范僧大德交往，礼请他们弘法译经，略举数例。一，弗若多罗是专精十诵律部的学者，曾与鸠摩罗什合译十诵律，不幸未译完就忽而去世。远公对此非常慨叹，痛惜大法不能东来。后来以律藏驰名的昙摩留支来到关中，远在庐山的远公及遣弟子谭雍入秦，亲笔致书昙摩留支，请他发心将未译出的十诵律余分翻译过来。昙摩留支受远公的至诚所感，遂将弗若多罗未尽的部分译出，成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二，鸠摩罗什大师佛学精深，独步阎浮，于姚秦时代入关，大兴一场学者云集，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远公常常修书通好，殷殷质问，请教修正佛法过程中的疑难问题，表现出远公作为一代祖师心胸广大、谦谨好学的风范，亦是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三，佛陀跋陀罗尊者又称觉贤，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人，今尼泊尔境内，释迦族甘露饭王后裔，以精通禅律驰名，于义熙四年即408年来到长安。觉贤三藏因被人指斥显神通而见蔽于北方，远公特遣弟子谭雍入关替他们和解，由于觉贤不愿再回北方，便投奔远公。远公予以热烈欢迎，邀他加入联社，请他翻译佛经， 并以负责的精神致书国主姚兴，为觉贤解除了被贬的处分，恢复了觉贤的名誉。后来觉贤又被邀到建康道场寺译出《华严经》《僧祇律》等国典13种，共125卷，为大乘瑜伽学说东流开了先河。华严宗风的产播亦造端于觉贤的南下。南下的觉贤所以有造于我佛教，其功仍在远功。假定不是远功的宽宏大量，觉贤虽怀大法也无由播扬。觉贤三藏终生不忘远功的知遇之恩，遗嘱圆寂后骨灰安放东林寺，其舍利塔建在东林寺。觉贤是历史上第一位葬在庐山的外国僧人。由上可见，远公大师虽则是净宗行人，然对大乘各宗各派的弘传事业都以极大的热情予以推动，这种违法的精神表现出一代宗师的德操。四，起见莲社上品老僧。远公在庐山东林寺结莲社，率众精进念佛，共期西方，凿池种莲花，在水中立12品莲叶，随波旋转，分刻昼夜，作为行道的节制，称为莲漏。由于修行的理论与方法正确，莲社123人均有往生净土的瑞相。远公临终预知时至，将一生3次见佛的事实告知弟子，制定遗嘱，依古礼漏其形骸与松林与鸟兽结缘，至期果然安坐而化，上品往生，享寿83岁。远公大师往生，道俗奔丧，络绎不绝。四众弟子不忍漏骸松林，便奉远公全躯葬于西岭，置冢雷塔，谢灵运作碑文，以明其德。后人在寺中图画远公像，令人瞻仰。远公大师德业广备，自晋至宋，历代帝王谥号追荐多达5次。思想，远公大师的净土思想是古印度净土教在我国初始弘传的理论结晶，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同时又与东晋时代苦难现实的催化以及远公个人修学背景相关。自对远公净土思想特色概述有3：1、超越因果轮回的捷径，往生净土。远公净土思想的形成肇始于其对神识不灭、3世因果、轮回报应之笃信。远公阐述形灭而神不灭的观点，认为神之传于一形，由火之传乎一心，心异而火一，形异而神同，或者但以一生为尽，故以为形朽而神丧。而人之所以生死流转者，乃因无明贪爱为祸为累，无明掩其照，则情想凝滞外物，贪爱留其性，则4大结聚成形。无明贪爱不息，则此身之后仍受他身，此生之后犹有来生，是则生生而不绝，永堕生死轮回。由神识不灭的理念推演3世因果论，以破斥俗人怀疑善恶无现实验证的古论。远公依据佛经的业报论加以诠释，业有现报、生报、后报3种类型。何谓现报？此身造作善恶业，当生即受果报。何谓生报？此身造作善恶业，来生便受果报。何谓后报？此身造作善恶业，或经2生，或经3生、100生、1000生，乃至无数劫才受果报。所受何种果报，没有必然规律，由心而感，心无定向，感事而应，因果感应的格局千变万化，报应有迟速先后的差异。然而善恶赏罚终将汇合，此乃任运自然之事。 现实生活中常有行善离祸为恶得福的现象，是由于现生善业未报而昔世恶行始熟使然。所以三世因果报应乃是广阔时空中的生命真相，如只是局限于一生来考究，便很难明了善恶报应之理。远公深信神识不灭三世轮转的生命理念，所以深具生死之苦，累劫轮转之痛，汲汲以求出离生死险道的路途，故而一闻净宗念佛法门，便一往情深，专注栖生西方圣妙净土，永享常乐我净之妙乐。远公的这种心路历程，亦成为莲社的精神理念。这个理念充分体现在刘怡宁领命所作的《西方八愿文》中。《西方八愿文》全文434个字，行文流畅，言简意赅，以和美的音韵、崇高的意境，抒发着对西方极乐世界由衷神往之忱，感人至深。由上可见，神识不灭生死轮回的理念是净宗修持的必要前提，如果不相信这两点，便难以发起念佛求往生之心。以陶渊明为例，陶渊明隐居不世，刘怡宁、朱旭之与之相从甚密，被人称为浔阳三隐。刘、周均是莲社高贤骨干，陶渊明与远公吟咏唱和，有古稀三孝之美谈。远公与莲友们再三劝勉他加入莲社，甚至特许他饮酒，渊明攒眉而去，始终未曾加入。其缘由症结乃是陶渊明不认同神识不灭生死轮回的理念，这种意象在他的诗歌中每每见到。诸如挽歌词写道：死去何所道，脱体同山阿。人死了和山川大地融为一体，有什么神灵不灭轮回果报可言呢？贺刘柴桑又云：去去百年外，身名同一如。人死之后，名字和身体都会被淹没，还追求什么来世？陶渊明隐居田园22年，与远公及莲社诸贤广交朋友，却始终不入莲社，可见净宗起信是何其之难。净宗起信先从信三世因果轮回始，否则便难入净宗念佛之门。远公净土思想的产生，亦与当时社会苦难现实的催化有关。从汉末到晋末，政治失轨，从王族贵绅到庶民百姓，无一不向木雁腐鱼朝不保夕。加之天灾旱蝗频仍，饥疫横行，人们相率互食，苦难的境遇激发着人们的出离心。这种社会心态恰与净宗求生净土的出世理念耦合，由是古印度的净土教便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土壤中找到了生长点。远公应劫而生，融汇老庄与禅教思想，会归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一呼百应，风云际会，揭开红传净宗的序幕。远公的净土思想既是净宗理念与社会需要的融合，又折射着中国文化现实的色彩。由于远公的德望与修正成就，往生净土是超越生死轮回的捷径这一理念，便成为当时广大佛教徒的共识，并对以后的中国佛教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二，渗透禅智的念佛思想。远公念佛思想与其修学背景密切相关，从汉至晋，印度佛教传入我国的主要是般若与禅学两系。远公出家后跟随道安大师25年，受其熏陶影响甚大。道安大师的《本无论》是般若学六家之一，认为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行之始。 道安大师的修行方法是般若与禅法并重，般若是理论，禅法是实践，二者不可偏废。只有通过禅法的修持，才能真正悟证般若，真于法性境界。远公继承了这一思想，曾云：夫三业之心，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迹，智非禅，无以深其照，则禅智之要，照迹之位，其相继也，照不离迹，迹不离照，感则具由，应必同去，功玄于在用，教养于万法。远公推重禅智的理念，运用在他的念佛行持中，形成禅观念佛的特色。远公的这一思想特色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念佛三昧的诠释中。远公写道：夫称三昧者何？专思迹想之谓也。思专则智一不分，想迹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忧不彻。思二者是自然之悬浮，会一而致用也。远公首先开示三昧的内涵境界，初以耳识闻信弥陀名号，次以意识专注意念，念到极处人法双亡，如是第六识脱落，则第七莫那识自然不行，即是思寂。这样巨浪微波，闲成止水，浓云薄雾，静坐成空，唯是一心，更无余法。内在智光得以显发，慧光见照，洞明一切幽玄，生发无穷的妙用。远公进而阐发念佛三昧是诸三昧中最殊胜的，云：又诸三昧其名甚重，功高意尽，念佛为先。何者？穷玄极寂，尊号如来，体神合变，应不一方，故令入思定者内然忘之，即所缘已常见，见明则内照交应而万象生焉，非耳目之所记而闻见行焉。于是睹夫渊明虚静之体，则悟灵根湛衣，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以叩心听，则尘雷美消，至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与于此哉？远公这段文句是悟证的境界之语，颇难把握准确，勉强体会可一白如下。远公认为三昧的名称甚多，在诸三昧中以功德高、进展容易的标准来衡量，当推念佛三昧最为第一。这是什么缘故呢？穷尽玄妙通达寂灭的境界，即是如来性体。如来性体任运神妙，随缘妙应，无有定规。如来体性能令正入念佛三昧的行人浑然消泯人我是非的界限，浅荡种种之见，摄缘应事，如同镜子，镜子明亮，内照清楚，便能映现森罗万象的相状。即便耳与眼不能视听的景物，但运用闻性与见性，亦能通晓无碍。在念佛三昧中，能睹见渊深宁寂虚灵之境体，悟证灵性本源湛明一体，清净透明，法尔自然，以本心聆听内在的玄音，叩成发响，能令尘劳细雷渐除，滞涩的情执徐徐融化开朗。这个境界的获得，若不是天下至妙的念佛法门，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达到呢？远公这段文句展示的念佛三昧，着重自他二力的修正，然以禅观正悟、七神净土兼养佛力，如是便避免了渺茫无主、搞虚与空的窠臼。远公以净宗经典为依据，使其念佛思想获得了正确的基石，内蕴净宗实质内涵，从而使他的念佛三昧达到了纯正而如法的境地。三，定中见佛，归命安养。远公所创的莲社 以修念佛三昧为主，其所依据的经典是《无量寿经》与《波州三昧经》。《无量寿经》所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乃是远公及连摄诸贤共修的纲宗。远公以及连摄其他同轮修念佛三昧，大多有定中见佛的体验。史料记载，远公禅定中三次见佛，刘宜民专念禅坐始摄半年，定中见佛，行足欲下，佛于空现，光照天地，皆作金色。远公对定中见佛事尚存疑质，曾向鸠摩罗什大师咨询。远公根据《波州三昧经》所常引用的梦喻发问，为定中所见的佛，假如真是属于梦的话，那不过是主观的想象而已，并不是真的佛现，故此佛不可能为我等断除以往。假如是客观外来的佛，佛既是真实的显现，为何又以梦为喻呢？时公回答这个问题详明周全。首先指陈见佛有三类，一是自得天眼而见佛，二是神通自如飞到十方去见佛，三是凡夫修行禅定心止一处而见佛。波州三昧经以梦喻定中见佛事，仅取梦中之事历历分明，能道能见，并非如梦的虚妄。经典处处指陈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真实不虚。定中见佛虽由心意识的专注意想，然而其所具境界并非虚妄，乃是众生与佛感应道交所现出的景况。佛的法身遍一切处，亦遍入到一切行人心中。若行人心想佛时，水清月现，佛身显现。是故行人见诸佛身，不可当作虚妄幻觉来看待。可知念佛三昧，须具佛功德力、三昧力与自善根力，具足如是三种因缘，即得明见彼佛如来。从远公所提出的问题中可知，远公不仅确切地修此念佛三昧，而且对念佛三昧的内涵境界照见明了。远公由入三昧到见佛到往生，形成其敬业修正的脉络录像。远公之念佛以信心切入，着重凝观禅定入三昧境界，即可随宜应物显现妙境，终能见及佛境。受佛力法力之加持，兼顾归命西方极乐世界之愿心，命中得以上品往生，此即远公禅观念佛之要义。远公这种别具一格的念佛思想与实践，在当时的佛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净宗在中国生根广被做出了重大贡献。古印度净土教在中国流布伊始，尽管有《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波州三昧经》等译出，然人们尚持观望试探的态度。有没有阿弥陀佛？遥远的界外是否存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些疑虑一方面要靠经典圣言量化解，另一方面人们更希望有一种验证。这种验证对净土教在中土的传播关系重大。远公值此之际，以渊博的佛学造诣，以精勤专制的修持，向中国佛学界提供了这种验证。不仅是一人的验证，而且是连摄作为团体的验证。连摄123位同仁，或禅定中，或在梦中，或在临命终时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与佛典所记载的无二无别。远公以一代佛学领袖的德望向世人做出的验证，震撼着中国广大信众的心灵，为净土教在华夏的流布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中国人从此建立了一个永不倾覆的终极目标，念佛求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永脱轮回生死之苦，亲证群玄极寂的自信如来。同时远公以自己的佛法实践昭示， 唯凭自力作断生死殊不容易，应自力他力并重，归投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方是了生脱死的稳妥道路。员工对中国民众的这种贡献，堪称如来使者，真报佛恩。另外，古印度念佛法门在中国庐山东林寺生根开花结果并非偶然。念佛往生法门极具超越性意象，在佛教诸修行法门中亦是由信仰切入的圣意方便。是故这个特别法门的播扬得有一相应的沃土，而庐山正是一座隐逸文化名山，自殷周以来便有诸多道人隐栖此山修行。自古迄今，庐山成为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源头。1996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庐山作为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评价云：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名人名山与圣意法门相得益彰，妙合天然。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听完本期节目，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悟呢？欢迎在节目下方跟我们一起分享您此刻的感受。在此，您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官网或其手机移动客户端搜索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即可收听和关注我们。您也可以登录广陵极乐寺官网来关注更多的节目和佛教信息，同时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昌义法师或关注昌义法师微信公众号，即可分享到昌义法师每日法语。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钟阳，在哈尔滨祝大家六时吉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下期再见。